那么现在是讲第四个问题呢，是观察法之有无。观察法的有无呢，实际上就是说观察这样一种是有而灭呢，是无而灭。法的有无就是这个意思。观察这个法是在有的时候灭，还是说无的时候灭？也是这样。所以下面两个宋词呢，它是可以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宋词呢，它主要就是说，如果法正有的时候是不会灭的。第二个宋词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法不存在呢，也不会灭。所以说，如果说有灭的话，那么无外乎就是说有的法灭和无的法灭，那么就除了有的法和无的法之外呢，没有其余的安立的方式。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这个法有灭的话，那么到底是在有的法上面安立灭呢，还是说无的法上面安立灭？那真正仔细分析的时候呢，有的法上面和无的法上面都没有办法安立灭。首先是讲第一个宋词的，在有的法上面是无法安立灭的。若法是有者，是即无有灭。唯因于一法而有有无相。那么如果这个法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法是有的，那么如果这个法是有或者这个法正在存在的时候呢，是即无有灭。正在有的时候怎么会灭呢？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有就是一种存在嘛，这个灭呢就是一种消亡嘛。所以一个存在和一个消亡二者之间呢是完全矛盾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法正在有的时候呢，它的本身呢，它就是持有，它本身正在手持它这个有的法相，正在手持它这种有的本体。所以正在手持它有的这样的本体的时候呢，就没有手持灭的本体。如果它如果在灭的时候呢，它已经手持了灭的法相了，它就不可能再手持这样一种有的法相，不可能再手持有的本体。所以如果这个法正在有的时候呢，世界无有灭，这上面是不可能有灭的。不因于法而有有无相。不应该在一个法上面既存在有的法相，也存在无的法相。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亦有亦无的法为什么在一个法上面不存在呢？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亦有亦无的法是不存在的。那么一方面这个法是有的，它正在存在；一个方面说这个法它是无的，已经消亡了，已经消亡了。这个方面的亦有亦无它当然不存在了。所以说后面这两句就讲得很清楚，不应该在一个法上面既存在有的相。也存在无的相，这方面是这个完全不存在的，所以说不因一法而有有无相。从这个方面来分析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法的有正有的时候呢，当然是不会有灭的。那么下面是第二个宋词呢，这个法没有，那么会不会有灭呢？若法是无者，是者无有灭。譬如第二头无故不可断。那么如果这个法是没有的话，是者无有灭，那么这个法也不可能有灭。为什么这个法不可能有灭呢？就因为这个法它本来的本体都不存在，连它的本体都没有，怎么可能有灭呢？不可能有这样有灭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在名言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如果这个法这个人首先生了之后这个人就会死。那么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生过，怎么可能有他的死呢？死女儿从来没有生过，就不可能有死女儿的死。虚空没有生，就不可能有虚空的灭。所以说这个方面讲是一样的，如果这个法从来就没有过，当然就不可能有它的这个灭亡。那么下面是讲比喻呢，譬如第二头无故不可断，比如说人一般来讲只有一个头啊，一个头，那么人呢没有第二个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第二个头的缘故呢，这个第二个头从来就没有，所以说第二个头的断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他有第二个头，就有可以断的基础。如果有第二个头就有可以断的基础，但是没有第二个头就没有断的基础。所以说譬如第二头无故不可断，像这样的话它没有了缘故呢，当然就不可能有它的断了。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在这个科判下面呢，观察法之有无，就是说这个有是法或者是个有的法它也不可能灭的，正在有的时候怎么可能灭呢？说是无的法呢，就说是无的法它不存在的缘故也不可能有灭。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是实有的观点的话，那么当然就是一个实有的有和实有的无了。如果说这个法先有后无，先存在了后面它灭亡了，就说明它这个法没有手持它自己的自信，没有手持它有的自信。那如果它手持的有的自信呢，它怎么可能舍弃有的自信而趋向于无呢？那么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出现了首先有存在而后面不存在的现象，我们说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说这种现象是假立的，他没有手持他自己有的现象。那么如果手持了他有的自信的话，那么如果他真正的手持了他有的本体，那么怎么可能说舍弃你的有的本体而变成无的本体呢？他如果能够舍弃，就说明他的这个本体啊不是真实的一种本体， 它是一种假立的本体。这种假立的本体就是说，因缘聚集的时候呢，有一个有的假象，因缘消散的时候呢，这个有的假象就没有了，仅此而已了。所以这个就是最合理的唯一的一种解释。否则你说这个方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法的话，它怎么可能说是舍弃实实在在的本性去变成一个没有的完全不存在的法相呢？所以我们说世间当中的确存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这样一种现象，但是我们在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只有通过中观宗的这个理论的分析抉择，这些都是缘起性空的，它全都是一种假立的相，都是我们分别心面前的一种虚幻的相而已。但是呢，众生不了知这种相的真实啊，不了知这种相的真实，就把这些相呢直为实有了，就认为这些相都是实有。那么在这个实有当中呢，就开始每一个人都直为实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轮回啊，互相影响，然后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轮回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某一个人在这个里面呢就觉醒了，这个方面就叫做佛。然后觉醒之后呢，就知道哦，这一切法全都是虚幻的。虚幻的，他就是说他觉醒之后呢，从这样一种现象当中了知之后呢，哦，他就了知是虚幻了，就安住了这些一切万法的真如，安住这个法的真实当中之后呢，他就获得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获得了殊胜的证悟。然后呢，他看到其他的人不了知的缘故，所以说就给其他的人宣讲这样一种一切万法无自性，让其他的人也能够了知这样法无自性。所以说他为了让别人了知呢，他使用了很多的理论，使用了很多的比喻，使用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善巧的方便，来让这些人呢，就是说逐渐逐渐能够接受这些法都是这个现而无自性，这些法都是虚幻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佛法的这样一种传扬的过程也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有幸接触到了佛陀的这个教义，也能够来抉择一万法为什么是空性的，为什么就是说不像我们眼前所显现那样，不像我们意识所执着的那样是实有的，这些都是虚假的。所以说就使用了很多很多理，很多很多根据，很多理由来推翻我们相续当中无始以来认为的这个毫不存在的这个所谓的实有的这个本体。我们所执着牢牢执着这个实有本体，实际上是根本就从来就没有过的，从来就没有出现它这样所谓的这个实有的相的。但是如果没有通过这个详尽去分析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了知。那么下面讲第五个科判呢，是以前述之理类推，法不自相灭，他相亦不灭，如自相不生，他相亦不生。也就是说这个法呢，它就说这个法的灭的话，就是说通过前述之理，就是在破身的时候呢，有一种这个破一个理由嘛，就是说自相不生，他相不生。所以说这个灭呢也是一样的，这个法呢也不是自己自相灭，就是说也不是自己将自己灭，他相也不灭，就是也不是通过其他的法让他灭。那么为什么就是个法不自相灭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法自己灭自己，自相灭就是说自己灭自己嘛，就像生一样自己生自己，那么就是说这个法没有办法自己灭自己。为什么呢？自己灭自己实际上就是说它是一个法，它是自己的法，自己的法就是一个的法当中呢就没有两个没有能灭和所灭。如果你要就是说自己灭自己的话，这个里面你说哪个是能灭，哪个是所灭呢？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法上面它是不存在能灭和所灭的，一个法上面哪里有能灭所灭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法它就不存在能灭所灭，没有能灭所灭就没有灭就不可能有灭的这个作业嘛。比如说我们说要灭的话，就是说要灭要产生一个作用的话，必须要一个能作，一个所作，有个作业。像这样的话三轮它可以安立的，当然如果说是没有这样一种能作所作，那就当然就不可能有这个作的业。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你说自己把自己灭了，自己把自己灭了，这个里面就出现了能灭、所灭和灭的业，这三者的必须要存在，没有存在你怎么样去作业。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一个法上面它是不存在能灭所灭的，既然是一个实有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一个实有的法上面出现能灭所灭呢？如果你是假立的，假立的那么就是不是实有的呢，就不是实有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法自己灭自己也好，或者说平时在这个就概念当中，在一般的说法当中，自杀也好，自己把自己杀死了，这都是指这全都是一种明年的一种假象。像真正观察的时候，一个真正一个实有独立的法，这上面不可能安立能灭所灭的。如果你说有了能灭所灭，那就不是一个法，就不是自己灭自己了。 啊，就不是自己灭自己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是一个法不可能存在人灭所灭，如果有了人灭所灭，就一定不是自灭啊，就不是就说自己灭自己，就不是一个法上面安立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就法不自相灭。那么如果法不自相灭，那么通过其他法来灭呢，他相亦不灭。那么通过其他的法让这个法来灭，像这样的话，第一个灭是灭的，但是第二个灭谁来灭他呢？那么就必须要第三个灭来灭他。那么这个时候下去的时候也会变成无穷无尽。说自己灭自己是没办法不合适的，因为就像前面也有讲的嘛，就是说自己对自己作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过失，或者说是人作所作变成一体，或者说一体上面根本没有人作所作等等，很多的很多的过失呢，就说在稍微分析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的过失，不分析的时候呢就觉得、哦、法把自己灭了，自己把自己杀死了，好像就是顺理成章可以成立了，但是稍微分析的时候呢，这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合理之处。说自相不灭，他相也不可能灭的，如自相不生，他相也不生，就像前面所分析的一样。那么就是说所谓的生呢，是自己生自己是不合适的，自相不生就是说自己没办法生自己，他相也不生呢，有的通过其他法来生自己呢也是不合适啊，比如说生生来生本身呢，像这样的话他也会有无穷无尽的过失。所以这个是以前述之理类推，这方面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可以。第二个科判是遮止至中相同之垢，遮止至中相同之垢呢，这个在什么什么区的注释当中，这个下面没有内容的啊，是没有内容。像这样的话讲啊，就是也不讲。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色异，色异的话就是讲生住灭不成，故无有有为。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已经分析了生住灭总的分析和分别的分析，生住灭的法相、生住灭的本体呢，都是没有办法真实成立的，没办法真实成立，那就没有有为了。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呢，如果你认为有为法是实有的，为什么有为法是实有的呢？因为就是说生住灭的法相是存在的缘故，生住灭是实有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说生住灭你是安立有为法的这样一种它的条件或者它的法相，它的依据它的根据已经没有了，就是说是生住灭已经不存在了。生住灭不存在，那么就是说这个有为法就不存在。这个方面就是彻底因为遮止的生住灭的缘故了，也遮止的有为法，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生住灭不存在呢，我们可以换一种解释方式，就是说生住灭不成立自性，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住灭，只有幻化的生住灭，所以说呢它这个有为法呢就不存在实有的有为法，只存在一个幻化的有为法啊，只存在一个幻化的有为法。不管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有为法是幻化的也好，还是说这个有为法它是根本不存在也好，实际上就是说是理解的方式的侧面稍微有差别。尤其是我们认为呢觉得一个幻化的有为法比较舒服一点啊，比较容易理解。你看有为法还是有的，但它的幻化的这个方面呢，很多人初学的时候很容易理解这种观点，很容易接受这个观点。所以说很多大德在解释的时候他也说啊，生住灭不成立实有，生住灭是幻化的。这幻化的话就是保留了它这样一种就是说明眼体当中幻化的这样一种显现。当然如果有了幻化的显现也就有它幻化的作用呢，所以说生住灭的这样一种幻化的显现、幻化的作用是存在的，那么它呢可以成立一个幻化的有为法。所以这个有为法它是现而无自性啊，现而无自性，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或者就是说直接从它现而无自性再进一步讲的时候呢，你既然是现而无自性的东西，是假有的东西，假有的东西呢实际上就是没有啊，实际上就是没有的一种痕迹。或就是说从前面分析的一样，反正就是说你认为这样的有为法是存在，我们说是有为法存在它必须要生住灭，但是生住灭不存在你的有为法就不存在了，就好像没有因就没有果一样，你的道种根本不成立的话你的道芽如何成立呢？所以生住灭不成立了你的有为法就不成立了。所以说生住灭不成，故无有有为，所有一切有为法实际上都是根本没办法找到丝毫的自信，连微尘许的自信都根本没有啊，微尘许的自性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在观察这个法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连它的显性，连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自性在内啊，一个一个分析全部破斥了。我们在破斥说这个法没有自性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它的显现法没有自性。所以说我们在破的时候呢，就说是有些时候呢破的时候可以保留一个幻化的显现，有的时候破完之后呢连幻化的显现都就说是没有留下的，这个方面都是有。所以说生住灭不成的缘故，无有有为法。既然没有有为法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这个有为法呢？就没办法真正让我们去执着，没有一个真实能够让我们去执着有为法的一种理由啊，没有这个理由。世间的人没有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所以说他对于这个有为法是强烈的执着的 啊，他的取舍的这样一种心非常的强，啊，取舍的心是非常强的，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实质。那么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学习完之后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一部分的人他就说学完之后就误入了，误入之后呢，就对于这个有违法的执着当下就能够减弱；一部分人呢，学完之后呢，就是说就是在理论上面他接受了。啊，理论上就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没有深入的缘故，没有去修行的缘故呢，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他所接受的这种理念呢，没有办法帮助他来消亡这个实执，没办法消亡实执。就一方面他承认这些是假的，一方面呢，就是说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什么，也是就是说追求的心不减啊，追求这有为法的心是不减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体现在一部分的修行人的这个状态当中。一部分的这个修行者，一部分修行者，一方面就是对佛教的理念呢，对佛教的这样一种这样政见呢，他都可以去学习、去观察、去接受，但是呢，就没有去深入的缘故呢，说在接受这样法的同时呢，还是在仍然还是在就是说做他以前的事情，还是在就是对这个有为法拼命的去执着，说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就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啊，进一步的去这个观察，进一步去这个实修，进一步去深入这样一种见解，这个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不成立的这个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加持啊，才可以深入到我们相学当中去。就像前面说的所说的一样，要这个法，这个法要融入你的心，要让你的心变成空性。这个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教育啊，它可以起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可以帮助自己消亡很多很多实执。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可以了知有为法是不存在的。第二个科判呢是遮破无为法，那么就是略破了有为法无故何得有无为 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讲有为法就是存在生住灭的法就叫有为法，但是现在呢就是说生住灭的本性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有为法没有的缘故呢，观待有为法生住灭的这样无为法呢也没有，无为法的法相就是说无生无入无灭的法，那就恒常的法。或者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它是一种不变化的法也好，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有它这个无为的这个相，它有无为的相，但实际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无为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一个无为的相呢？它并不是这样的，它就是说是否认了，它把这样一种有为法否认之后呢，它安立一个无为，就是比如有为法是有生住灭。无为法呢？无为法就无生无入无灭。那么有为法是无常的，那么就说是无为法呢是恒常的。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恒常，到底怎么样安立呢？就是说否认了无常，就是说遮止了无常之后，安立个假立的常而已。啊，这个常有所谓是个假立的，像因为就没有这个生住灭，生住灭不存在的这个本体呢，安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无生无入无灭。所以说呢，就是无生无入无灭，它的安立的基础，它是来自于就是说生住灭。那么如果有生住灭呢，那就关待这个生住灭，就是说无生无入无灭，就是它的无为法的本。但如果说没有生住灭，它的无为法的这个无生无入无灭也不可能存在了。就好像就世间当中说这个啊，这个无凭，这个凭子没有，没有凭子是关待凭子的有而安立的。如果这个凭子从来就没有过，怎么可能有一个凭子的概念呢？那我们说呢，就是说这个凭子早上放在这个经堂里面，早上有，然后我们看到有了，然后下面下午拿走了，我们说这个凭子没有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无是不存在的，但我们会认为这个无怎么不会存在呢？这个无一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就这个方面，我们说无存在，它还是关带了一个有的印象。这个有的这个存在，对它的影响是还是很深的。因为在我们脑海当中呢，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这个法是有的。这个法有的这个观念非常深厚，所以说，即便是我们说，哎，把这个瓶子拿走了，这个瓶子灭了，我们还认为这个瓶子的灭是存在的。啊，这瓶子的灭是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观念是很强的啊，观念是很强的。但是呢，就是换一个思维的方式，释迦康不在注释当中也是讲到一个观点，比如说这个世界当中从来这个法就没有出现过，在我们所有人的脑海当中都没有这个有的概念，那么有没有它的无的概念呢？就不可能有。比如说，假如说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象的话。那么，假如说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个大象这个东西，每一个人都没有大象的概念，那么就说既没有它的有，也没有大象的无。我们这个大象没有了，你这个大象没有了是从哪个地方出来的？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当然，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大象，我们说已经有了。我们还可以说，在这个世间当中，还会以后还会出现很多很多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它还没有出来之前，在现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未知数这个未来的这个物体的有无呢，这个概念是绝对不会有的啊，绝对不会有。所以说呢，就这个有和无它相互关带的这个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非常明显。所以说如果这个没有它的有，绝对不可能它的无啊，它的无啊，这个无为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无为法呢，那无为法呢，有的时候这个无为法就是讲到了虚空无为啊，则灭绝则灭无为啊，像这样一种案例，或者有的时候是生女儿这个是个无为法啊，虚空啊，兔角是个无为法。像这样一种无为法就很明显，它是关带了有为的无为。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些法性的无为。法性的无为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它是这个有些人认为这个无为法，它是关带了这个有为法的无为法。所以说这种法性的无为呢，如果不善巧的理解的话，它很容易理解成一种关带有为的无为。他认为这个无为法是存在的，像这样的他就认为这个无为法的法性存在。但是呢，这种认为的这个存在呢，实际上也是关带了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生重变的这个有为而案例的，所以说它也是一种假立的法。我们认为这个无为法是一种实有的，但是这种实有的法呢，它是关带一个分别心，分别心变现的这个无为法，无生无住无灭的，这个一定是关带了有为生重变的这个法而案例的。所以说我们说真正的一种大无为法，说它存在也好，说它怎么也好，它一定是超越了分别念。在离系，在完全大中观当中，就一切的有为无为离开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他的人证的智慧的角度而言，从人证的智慧的角度而言呢，他说哦，他是存在的。实际上，他的这种存在也是大中观当中所讲的这个离系的本体，他离开了一切的系论，这个离系本身，它就是一种这个就是无为法的自性，大无为法的本体。但是这种大无为法的本体，你如果说通过分别念去说这个是一种无为，它这个恒常，它一定是落入到了一种所获的境界当中，它根本就不是一种所谓的离系的大无为法。所以说我们要离系，要理解的一种大无为法，最合适的一种理解方式就是大空性，就是这个大离系来理解这个大无为。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大离系大空性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丝毫的执着。所以说如果你要理解那种大无为法的话，你就把这个大空性这个概念，你就知道这个大空性就是这个无为法，它没有任何的执着。如果你认为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的话，那就不符合于离系嘛，不符合于空性嘛。所以说你就说明你对于这样一种大无为法的理解还没有正确。所以说如果你什么时候对大空性理解了，你对大空性安住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理解大无为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种概念。我们说这个概念，这个样一种境界呢，是菩萨入定的境界，或者说这个是佛的境界。那么我说菩萨入定的境界和佛的境界到底有没有分别念，丝毫的分别念都没有。在我们现在认为的哦，这个无为法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的，统统不是啊，全都不是他的这样一种大无为法的本体。所以真正要了知这个所谓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大无为法也好，或者这个法性的一种恒常的这个法也好，你只有理解空性，只有理解这样入根的慧根境界，这个空性一切不执一切不缘的境界，我们说哦，这个就叫做大无为。如果你我们还没有驱逐到这样一种境界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什么大无为。所以说我们脑海当中的大无为根本就不是大无为，脑海当中的大无为是我们就说是这个也是一种有为法，还是一种生重别的自性。他所以说后面还要讲的这个问题呢，后面还要讲所谓关带有为法的无为，它还是有为。为什么它还是有为呢？因为它关带的无为法，这种无为法它是依缘而起的，依什么缘而起？依靠有为法这个缘而产生这个无为法的一种观念。所以说这种无为法它是有为法，它最后分析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有为。所以说真正的一种大无为法，它一定是这个绝代的啊，一定是就说是这个完全是离系的一种大空性，这个时候才可以稍微接近一点点三段法轮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如来藏，三段法轮当中所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法性实有，你才能够真正了知一点。如果就是说没有对于大空性彻底的认知的话，是永远没办法了知所谓的这个法性，所谓的如来藏，所谓的这样一种大无为法的。所以说我们就说真正的大无为法认知正知者，这个能境是初地菩萨以上入定的境界和佛陀的这样智慧的境界。那为什么说是不可思议的实有啊？为什么就是说离开分别念的实有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法性绝对不是分别念能够了知的，它是一种人真的一种殊胜的智慧的一种它的一种所境，二之间是很大差别。所以说在二段法性当中呢，没有一个法是真实可以成立的，即便是说它的法性也是从离系的角度，从空性的角度来讲解这样一种离系。因为在二段法性当中，如果让你去安立一个，从正面去安立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 啊，法性的时候，安立一个所谓的恒常不灭的这个法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众生无一例外的会把这个东西放在他的分别心边去观察。哦，这个实有的东西啊是这样的，这个法性实有，法性恒常，无一例外肯定会被他的分别心抓去用，一下就变成了分别心的境界了。所以一个是佛的境界，佛是说这个如来藏长恒不变，这个是佛他在这个离析的前提下讲的。但是如果放在二段法轮当中在讲的时候呢，一讲众生马上就把它抓为分别见的对境，然后是指为实有的，就马上就理解成另外一个东西了。所以为什么说在二段法轮当中，在波的体系当中呢，就一破到底了。从色法到一切之之之间，没有一个让你去安立的。如果让你去安立一个，从正面去安立一个所谓的法性，所谓的个色法，那肯定会落入啊分别心的，就是说这样常啊、断啊或者有啊、无当中去。所以说，在二段法轮当中，他讲在讲三段法轮之前，他就必须要把所有的执着彻底破净、破干净。从色法到一切自智的执着全部破干净，破完之后呢，给你讲三段法轮的如来藏，因为它的前提已经是在破完一切细论了，已经在离析的前提讲，所以说呢，在讲如来藏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分别心的成分的，它是没有分别的成分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去理解如来藏呢，哦，那就很准确了，那应该就是很准确理解。那为什么三段法轮它就是讲如来藏的时候，它是在对于最立根者讲的？啊，就是说他的实质心已经消亡了，他已经能够正确的理解三段法轮了，或者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也是这样的。反正三段法轮如来藏，他就是无分别智，啊，没有分别心的。或者从觉者见的角度来讲呢，你必须在离开一切实质的前提下，再给你介绍如来藏，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准确的理解。很准确，否则的话，你对于这样的法还保留一点点执着，给你讲出来这样，你很有可能这一点点的执着就把一生就毁掉了，把你所有的见解就染污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二段法轮，它一定是这样一种殊胜如来藏的基础，或者我们就前面再提到过，如果要真正去理解如来藏，那就是大空性。你如果理解大空性，就能够理解啊大无为，就能够理解这样一种这个大光明，就能够理解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这个自性，因为它二者就是一个法。啊，就是一个法。所以说，当你在安住根本慧定的时候，当你安住这样大离析的时候，一定是那个时候能够现前如来藏的光明的。啊，就是说，不管它是部分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反正那个时候就可以现前它不可思议的一种所谓的这种光明啊，这方面呢没有丝毫自信的东西，那个时候可以显现。所以说，这个方面我讲有为法无故，何必有无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管是怎么样的无为法。那么，在我们在分别心面前呢，我们说都是空性的，一概说这个空性，连如来藏在内，如来藏在内，在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它也是空性的。反正就是说是没有一个是真正存在这个实有的自性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破的是实质啊。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我们在中观当中所讲的，在二段法轮当中讲的，都是讲分别心和分别心的对境。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说如来藏也是空性的，如来藏也是所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分别心变现的如来藏，分别心变现的如来藏不是真正的如来藏，所以说你必须要把它也觉得为空性才对。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是我们这个重要的前提，在学中观的时候重要的前提，这个就是说一定是分别心和分别心变现的对境，只要是分别心变现的对境，色法乃至一切自知，我们说全都是觉知为离系的。权威就这个离析，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些法是空性离析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去抉择这些习欲的这样一种更深的教育的话，就可以很准确的认知。否则的话，就夹杂在一起的时候，很难以真正去抉择哪些是空性，哪些是就说啊，哪些是就说离析的东西，哪些是光明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非常难以去抉择。那么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遮止与圣教相连。遮止与圣教相违，宋子章讲：如幻亦如梦，如钱塌破尘。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抉择一切生住灭不存在的嘛，生住灭是没有的。那么对方就是说呢，你这样一种说法是和圣教相违的，因为在宝积经啊，在很多这样一种经典当中都是讲到的，有为法它的这样一种是具有生住灭的法相，无为法呢无生无住灭的法相，在这个圣教当中都讲到了这个有为法，也有生住灭。但是现在呢，你明目张胆的就是在第七品当中说生有为法是不存在的，然后就是说生住灭呢也是不存在的，像这样的话你就完全和圣教相违了。那么为了就是说遮止与圣教相违的这个所谓的对方发过来的过失呢，龙树菩萨就说了这样一种比喻：如幻一种梦，如钱塌破尘。所说生住灭相如是，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生住灭呢，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所讲的有生有住有灭， 实际上他的这个意趣啊，他就说这样一种生尊变，它是一种幻化的，它是没有自信的生尊变。就是说，如果是中观中在明眼力当中，或者在观待众生的分别心的时候，在明眼力当中，那么这种有为法存不存在呢？这个可以说它有，啊，可以说它有。那么就是生尊变呢，也可以说它有。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当我们在遇到圣教之前，我们就说破得很起劲了。别人把圣教拉出来，马上就软下来了。哦，这个生尊灭还是可以有的，这个有为法还是可以有。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中观中他所讲到的这一切的有为法存在也好，生尊灭存在也好，或就是说生有为法不存在也好，生尊灭不存在也好，他完全都是在这个就是他讲解的时候呢，他前面说生尊灭不存在，他从他的这个，或者说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从啊实有的生尊灭不存在，也可以说，或就是说圣地当中不存在生尊灭，这个也可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到的有为法有生尊灭，他的这个意趣也是在幻化的有为法，或者在众生面前分别心还存在的时候呢，这个可以有一种有为法的相，可以有一种生尊灭的相。但是这种相是不是一种实有呢？这种相它有相不代表它是实有的，它有相它不代表实有，只有在离识变的前提下才可以幻化嘛，才可以缘起嘛，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说他就说在离识变当中，他因缘具备了他就可以幻化，但是呢就是说幻化出来的相不代表是实有。下面就通过这样一种比喻来说明了，这个如幻对照生，如梦对照住，如前那波尘对照灭。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生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生，就好像幻化的相马，幻术就是讲幻化的相马，幻化的相马当它出现的时候，幻术是念咒，当它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嘛，它有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个叫生。那么我们说这个相的生，它是不是实有的生呢？如果是实有的生，它从哪里来的？它如果已经有了实有的生，它从哪里来的呢？从布块石块当中出来的呢？从幻术师的嘴里出来的呢？还是从人群外面进来的呢？完全没有。如果你幻术是没有开始幻变的时候，没开始验证的时候呢，它根本一点自信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说缘起还没有成熟，因缘还没有成熟。那么就是说当它的这样一种，当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幻术是开始念动咒语，开始吹动这样一种咒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因缘开始成熟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因缘成熟了之后呢，就在因缘成熟的当下啊，它这个相马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样的相马的出现，它完全是一种幻化的出现，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出现，没有一个真实的出现。所以说我们说幻术师念咒语幻变的这个相马，因缘不具备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相马是不会出现的，因缘一具备的时候呢，幻化的相马就出现了。当他继续念咒的时候呢，这个幻化的相马有一个所谓的住，那么后面他就说是停止念咒的时候呢，这幻化的相马就消亡了，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灭啊，所谓的灭。但是这个里面主要是从生来对照的。那么就是幻化的相马很容易，我们很容易从这个幻化的相马当中来误入啊，实际上这个生是一个假生，这是个缘起生啊，因缘和合的事就出现了这个缘起生，很容易出现，很容易了之。但是我们就说幻化的相马是这样的，那么真实的相马，真实的大象的出生是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大象的出生还是幻化的，还是因缘而起，还是因缘而起的。就是说这头大象，这头大象它出生的时候呢，实际上在它各个的因缘当中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大象，它各自因缘当中都没有个实实在在的大象，但是呢就在各种因缘聚合的当下，哎，这个大象它就逐渐逐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和幻，这个和幻术是一回事啊，这个和幻术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执着的时候，哦，就是说我们在围观的时候就最后看完之后就，哦，就最后就发表议论，哦，说这个实际上是假的。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认为是真的。但是实际上从它从因缘而起的角度来讲，从因缘而起的角度来讲，它是一样的。既然那个幻化的大象因缘而起是假立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或者说世间当中所谓的真实的大象，它因缘而起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呢？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或者真实的大象也好，反正如果有因缘我们就显现这个身体，因缘还没有坏的时候我们就显现住在世间，因缘一散了我们就死去了，啊，就死去了，就像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了，就像这个本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都是显现的时候都是幻化的，我们在世间当中生住灭，或者说我们怎么怎样，全都是幻化的。人是这样的，一切的物质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它反正有因缘的时候它就会显现，没有因缘的时候就不会显现。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显现的时候呢，都是因缘而起的缘故，都是假立的。 那么就是方面就是讲这个用幻来对身啊，然后用梦来对住啊，梦来对住。我们认为现在住的法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可以就说是这个摸得到，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它可以对我们起作用，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或者说我们说它正在安住，所以它应该是真实的。如果它是假立的，它怎么可能安住呢？但是我们说呢，梦中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梦的经验的，这个幻术不一定每个人看过，但是这个梦一定是都做过吧。像这样除非是你自胜的啊，就是无梦的这些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人他几乎都做过梦。那么做梦的时候呢，我们说梦中他这个景象你看到没有，我们看到了，你摸到没有，摸到了，他就说对你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没有产生的。当时就做梦的时候他是不是安住的呢？我们也是安住的，但是我们就正在安住的时候，梦中正在安住的时候，的确是没有丝毫的自信啊，没有丝毫的自信，哪里有一个真实的安住的自信呢？当你一醒来的时候呢，梦中的景象全部就没有了，所以说就说明他梦中的景象没有一个是真实的。那么同样道理，我们现在正在住的这个法呢，实际上和梦中是一样的。梦中他为什么会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象，他也是因缘而起的啊，因缘而起。他通过很多很多的习气啊，或者很多这样因缘和之后呢，再通过睡眠的这样一种助缘，他就会显现那个梦境呢。像现在我们那个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具备了很多因缘，加上那个无明的这样一种就是说睡眠，我们就开始显现了这些东西啊，显现的东西。这个睡觉它就是一种无明的状态嘛，也昏沉的无明。实际上为什么就它必须要入睡，它才能显现这些法，它不入睡它就没有办法显现这些梦境的法呢？啊，实际上就是和我们现世的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个圣者呢，就没有这样无明的睡眠，他就不会有这些我们现在所经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很真实的这个很，就是说这个很真实的这个世界呢。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无明呢，有这个无明为因，再加上其余的各种各样的习气作缘，像这样的话就会显现我们所谓这个白天的这个所谓这个真实的这个东西，它也是一种因缘而起的，因缘而起。所以说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没有任何的自信可得啊，没有任何自信可得。无光尊者他也是说了，那么就是说是昨天的这个事情像昨天的梦一样，今天的事情像今天的梦一样，明天的事情像明天的梦一样。实际上从这个角度讲是一样的，昨天的事情呢和昨天的梦一样。我们昨天晚上做的梦，我们说现在也许只有一个回忆了，如果你这个梦很清晰呢，你还可以回忆起来，如果你的梦不清晰，你回忆都回忆不起来了。昨天的事情还不是一样吗？我们现在在想昨天是真实的，昨天的真实你现在除了一个回忆之外，你还有什么东西呢？哦，只能和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有的是你昨天的事情也许今天都想不起来了，昨天中午吃了什么现在几乎的很多就忘掉了啊，昨天经历了什么事情很多忘掉了。所以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昨天的事情和昨天的梦一模一样，今天的事情呢，现在我是觉得这个是正在真实的。这个就和今天晚上你正在做梦是一样的，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也不是说我和很多人在一起聊天，我去出去郊游，我就说我在做什么事情啊，这些都是好像都是真实的。但当时正在做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也没有觉得这个是假的，你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所以就像现在我们坐在听课一样，我们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我坐在这个经堂里面听课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就和今天的梦是一样的，那明天的事情呢，明天的事情和明天的梦也是一样的。所以相应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从真的分析的时候呢，没有哪一个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悟入一切是幻化的，悟入这些是梦幻一种发展法的话，实际上就对这些法的话，就是有一个对它的真相就会有一种了解。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住呢，有如梦一样，它也是没有一个自相的住。那么钱大波城就是对照灭门，钱大波城的上次讲啊，就说是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寻香，有这个钱大婆的神，他幻变出来这个城市，就平时在外向显现的时候呢，就像海市蜃楼这样的法。海市蜃楼这个法呢，实际上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无而显现的，没有当中出现的，所以它的灭呢，它也没有一个真实的灭，因为它没一个真实的本体，它是幻化出来的缘故呢，它灭的时候也不会有一个真实的灭。当然在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似乎存在这样能取所取的法啊，人以所依，这些都是存在的。但真正在观察的时候呢，根本就是没有一个点点的本体，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程序的自信，它是一种幻化的城市而已。所以说它的灭呢，也没有个真实的灭。一切万法也是这样的。钱大波城的灭，它在灭的时候呢，它就有没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灭呢？没有个真实的，因为它的本性没有个真实的本体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的法所谓的死，所谓的这样一种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物体的消亡，它的这种灭呢，实际上也没一个真实的灭。 啊，是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灭的。所以说，因为人们的实质性很重的缘故，对于生住的这个实质性非常严重的缘故，他就对这个灭呢，就是接受不了，他就觉得自己要死，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事实，或者就是我喜欢的这个东西坏掉了。他就觉得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实际上为什么他会对这个物体的消亡，对自己的死亡有这么大的一种痛苦呢？他的根源的确来自于实质，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所以他灭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就是说很受不了。但是修行人呢，为什么要经常去修这些法呢？就是说修无常的事，他就说反正这个死亡它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很自然，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反正因缘有了你就生了。然后就是说，因缘灭的时候你就亡了。像这样的话，他就是提前训练这个死亡。他对提前训练死亡，实际上也是打破实质的一种方式。当他就把实质打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可以接受死亡啊，他可以接受死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轮回当中一种现象嘛，他没有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反正是因缘和合的东西。还有就是说，中观师他在训练灭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个灭是假灭。他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真实的灭，所以说他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物质，对这个灭的本质，他看得很透彻的时候，当他的这个东西消亡的时候呢，他也会就是说是这个一笑而置之了，他就没有把这个当回事情啊，没有，他本来就是一个假立的一种灭嘛，啊，就是假立的灭。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梦中你做梦的时候，你失去了这些东西，如果你知道这个是梦的话，你不会有什么实质的啊，你如果知道这个是假的东西，你不会有什么实质的。像这样的话，就说他对于这个真正的这个无自性的灭，他悟入了，所以他就会有一种这样一种坦然一对待的一种态度呢。他就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本相，知道他的实相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修行人他就说，对于一切万法的空性，如果都能够悟入的话，实际上是对于实相的一种悟入。他对于其余的这些这个很多引发痛苦、引发真实的这个事项，他就不会有这样一种产生执着了。所以说呢，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所讲的生住灭，它也是真的显现的时候有它的相，但是呢，真正的观察的实质完全都没有实质的。所以说其相亦如是，就和这个梦幻显大波城一样的一种实质。所以说呢，有没有和圣教相违呢？龙树菩萨在这个颂词当中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呢，对于这个与圣教相违的这个法啊，所谓的这个过失呢，就做了回答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龙树菩萨在讲完这个颂词，在讲完这个论点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有些人他对于生住灭不存在这个不法理解，所以说龙树菩萨专门造七识空性论，从如梦亦如幻啊，如幻亦如梦，如钱大婆曾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从这个颂词开出来，七识空性论它就详细的在七识空性论当中，对于所谓的这样一种生住灭它不存在不违背校正的这样一种这个回答啊，对它的语义呢就做了详尽的开显，所以说单独造了七十个颂词。来对于这个生住灭不存在啊，实有的这个法不违背校正的这个法呢，做了一个开演，所以这个叫做七识空性论呢，是这个七识空性呢是属于中论第七品的余义，是从这个最后这个颂词开始啊，就说是这个阐释开始，就是进一步的显现了这个论点嘛。六识正理论呢是从第一品当中。如诸法自性不在于圆中，那个颂词开出来就是造了六识正理论。那么七识空性呢是从这个颂词开出来的，所以是为了这个进一步的说明圣教不相违呢，也是专门造一个论点，也是原因有这样的。纵观根本慧能之第七观生相品中，今天讲的就是。